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但是我今天在早晨在《世界日报》上看到了这样一篇的报道，是说美国人怠慢父亲不讲理。OK， 美国人怠慢父亲不讲理，这个理呢，是我们觉得是礼貌的礼，对不对？但是它是财政部供应的，美国财政部供应的一个数据，那个理就是不给礼，他明白吗？他统计了一个数字，他说今年的父亲节呢，似乎美国人比去年呢多拿了一些钱给父亲，但是消费表明他们的数字是94块3毛2，他们为父亲所消费的是94块3毛2，我数字还记得。但是同样是母亲节呢，今年的母亲节呢，为母亲所消费的礼品是多少呢？是126块9毛，差不多就是127块。所以他说美国人怠慢父亲不讲理，看到吗？嘿嘿，他就是这样一个啊。当然我也知道，其实作为我们的华人的父亲来说，在美国打拼其实是里外都是一把手，对不对？做父亲的更加倍加的辛劳。所以如果盼望这些年轻人已经走开了，盼望他们能够记得啊，在美国的老爸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盼望他们真的能够多多的能够来纪念父亲在这里的辛劳。神也是要我们能够啊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要使生养的快乐，要使我们生养我们的快乐。一个人如果不纪念地上的父亲，不孝顺父母，他就很难去明白天上的父亲的爱，真的是这样。所以我知道神真是很爱我们，很爱我们，甚至我们的天父神爱我们，知道我们缺乏是什么。今天我们1:30就开始有培训了啊，我们的朋友 Tim 啊，他是个传道人，在我们中间，他原来是 ACC 的啊，然后2001年呢，他就到啊中国去啊，到亚洲的工厂去宣教啊，多年之后他又回到美国来，现在再修一个牧养辅导学啊，现在已经第三年，还有一年。去年的时候他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有过一些分享，给我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他一对一带领的门徒，那种生命的透明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你怎么可能去跟一个门徒讲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看了一些什么样的电影，看了一些什么样的电视，我心里有没有挣扎， OK， 我有什么地方是亏欠了， OK， 等等，这样的透明作为一个带领的人，这就是带门徒。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就这么样的一个关系，结果就是那一天的晚餐给我就是一个很大的认定，哦，原来带门徒是这样的。虽然我是个牧师，在这方面是很多的缺乏，我记住的只是主日的讲台，记住的只是教会的一些 program， 但是神借着这位弟兄对我的心说话。我们的教会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了，这3年的时间里面，大家看到我们的教会在走非常艰难的路。是的，我们似乎的做了所有的一切，但是你就知道我们教会就好像在一个维持状态中，我们缺乏了什么。神在今年的3月份已经非常的清楚的开启我们，我们的教会缺乏的就是守望，就是门训。守望的是什么？这么多人信主，但是前门进人后门就走人了，为什么？因为已经信主了，我们就不再关心他们了，谁一对一的去培养他们，谁一对一去看顾他们，谁愿意把自己的心全部敞开。所以看看我们在前面的也是软弱了，他们就更软弱了，许多人就走开了。神告诉我们快快守望，神还告诉我们什么？神还告诉我们我们要需要门训。但是当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去门训别人，我首先不像个门徒，我怎么能够培训别人？我们先要做个门徒。所以从今年3月开始，我们就立定心志，这次在主的面前我要玩真的不玩假的，我们真的是愿意长子同工，愿意主长，我们先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现在走了3个月，走着走着的时候，神突然爱我们呐，把 Tim 突然拆到中间了。他可能是为了父亲节啊，可能是跟着父亲来那个，所以就来到了 Austin。OK， 他的爸爸妈妈是住在休斯顿，对不对 ？OK， 他是很爱父亲的。本来讲好今天一完了就要回到赶3个小时的路，跟父亲要有一顿晚餐，又把我们抓，被我们抓过来。OK。他说为了不影响，他提前跟父亲已经过了父亲节，跟父亲已经有过晚餐了。 OK， 他的时间今天可以多留一点给我们。他还爱他的妹妹，他说今天还是他妹妹的生日，还是等会还要跟他妹妹一起去吃晚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耶稣其实也是很讲人情的。但是我今天借着他刚才的1个小时给我们的培训，再一次 摸着我的心。我想想在座的同工，你们也会被摸着，一个火热的心，一个愿意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带门徒。他带着门徒，带出已经三代了，门徒再带门徒，再带门徒。哥伦比亚大学这群从中国来的学生们，有几个被他选中了，就这么来带门徒。如果我们教会也能够一个一个去带，我们似乎也被别人，我们好像还没别人带过，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也一样去带别人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变成怎样的教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父亲知道我们缺乏什么，他知道我们走到迷津，走到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只想到主日崇拜，只想到我们教会的节目，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缺少的是生命彼此的这样一对一透明的带领人。所以神借着今天的传道人 Tim 来对我们说话啊，他今天刚才已经有一个小时跟我们分享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再来，他说九月份再来。九月份好，我们就给他预定时间了 Tim 啊，当着大家的面有约了啊，九月份我们要多多的时间留出来给他。OK， 我们不能要把他油榨干才走，对不对？我们不能随意的让他走。OK， 神纪念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改变自己。我们真的教会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走到了一个难处中。OK，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我们还应该该做的我们却不会。神，我们要让我们来学。啊，那今天很还恩待我们了。我跟他通话的时候，他说我能够只能来讲一点的分享，是天父的恩典与我同在。这岂不就是最好的一个父亲节的信息吗？那时候还没想到父亲节，但是他已经，神已经借着圣灵给他里面有开启了。 OK， 所以神知道我们缺乏什么。 OK，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鼓鼓掌在主面前。好，谢谢。
真的是谢谢张牧师，你给大家介绍我太very kind， 谢谢。确实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今天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自己的一些见证。那么刚好今天是父亲节。那么我觉得我从大学有在 UT 修一个那个电子工程的一个学位，然后最后一年那一年神就开始在我心里做工。我觉得很特别。那么那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他给我有一个比较很充满恩典的一条路。有一个经节我很喜欢，就是保罗曾经说，他说我好像跟像哥林多教会说，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才成的。然后他说这个神的恩典并不是突然，那他就说我很努力的服侍，比众使徒还努力，但是他往后看发现这原不是他，那是神的恩典与他同在。所以这就成为我的一个 theme， 我生活的一个 theme， 就是不管我在哪个阶段，我每次往后看都是觉得哇，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如果没有他的恩典，没有他的十字架的恩典，没有，如果没有他的使我能够去做他要我去做的事情的恩典我是没有办法这几年见证我所见证的。我想先做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的恩典，是奇异的恩典，是奇妙的恩典，是非常不合理的恩典。像我们一群不应该得到你任何的好处，但是反而得到丰富的祝福，最大的就是你，就是你主耶稣你自己。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地方建立你的教会，也谢谢你给我今天这样的机会来为你做见证。天父，求你引导我，帮助下面所说的话，你借着今天的分享来显明你自己，给你的百姓看，给你的儿女来鼓励很多人的心，来勉励劝勉帮助我们更多的靠近你，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谢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今天想大概告诉你们我分享的思路。 前面一段我想跟你们分享，就是我已经十一年前左右，十二年前，那时候神开始带领我走这条比较就是我的同年的朋友比较少走的一条路。我想跟你们分享三个主要点，神借着这主要点来引导我，来感动我，来使我走这条路。那么然后最后有另外两点我想分享，就是最近一年我在台湾实习辅导中心实习的一些经验，主要是两方面。所以我想先简单的就是分享一下，因为我看一些新面孔。我是在2000年，就是1998年毕业，然后在 Dell 工作了两年。然后那时候其实已经觉得神有给我护照，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一边工作，但是一边装备自己。然后在 HC， 神很恩待我，就是给我机会去上那个中文班，然后去附近的一个那个好像到大城。昌城的一个学校，然后跟一些8岁的小孩子学中文，学拼音。那时候就把拼音的这个基础已经设好了。那么那时候神也继续帮助我，看到很多事情，我等一下会跟你们分享。然后我2001年就去了亚洲那边的工厂，然后在那边服侍了4年半左右。然后2006年就回来。在那边看到辅导方面很大的需要，那么就决定好，那么我回来更好装备自己，然后再回去。所以过去三年在哥伦比亚南卡 South Carolina 那边上学，读刚刚詹姆斯说一个牧羊辅导的一个学位。然后过去一年我选择去台湾那边的辅导中心，主要是因为我想那个环境，可以有机会用中文辅导，在那样环境还是继续了解文化，然后在那边的辅导中心也是蛮有经验，他们有10多年的经验，所以就神引导我去那边。我大概就是一个月前就回来，然后因为我家人的一些事情，我弟弟妹要生孩子，然后我妹妹大学毕业，就觉得回来一下，就是参与这人生很重要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就是这五点，前面三个，然后后面两个，然后我也在想就是怎么把这些就是因为今天父亲节把它连起来。当然就是天父的恩典，这是很明显。因为我刚才在想，就是我也许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今天分享的这五点是我觉得天父他做我们的天父，我们阿爸父，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我，来做我的父亲，做的天父。同样就是也是希望我以后还有在这里的父亲也能够希望从今天的分享得到一些看见。比如说我看天父帮助我看到我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帮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在哪里。另外天父帮助我看到他的国度，他的事情的重要性是远超过我自己的事情的重要性。他给我看到一个更广的一个生命的方向。另外一个是他很就是非常影响到我的价值观，我整个人生的价值观。第四个是他是非常的温柔的，虽然我还很多问题缺点经常跌倒，但他非常温柔的引导我。第五点是他也时时刻刻为我创造一个充满恩典的环境，让我可以去把我的放在心里面的挣扎、烦恼、忧虑可以分享，让他的光可以进入，然后他的恩典可以来改变、来医治。 所以这五点其实 我相信，我希望就是每一个父亲，我包括我自己，以后如果生允许，可以有的一些特点，就是帮助孩子看到他们的错误在哪里，但是以这样恩典来去帮助他们看，帮助他们看这个生命其实比他们自己的事情大得多，特别是神的国度的事情远超过我们自己这个渺小 的生活。第三就是能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真正的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另外就是很温柔的引导孩子走正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创造一个充满恩典的环境，让孩子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长大。OK， 那么我前面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是我在1998年的时候，曾帮助我看到一些事情，是就是改变我整个人生的方向。第一个就是他帮助看到我自己的罪是多么深。我从小时候我父母就带我去教会，那么我们从台湾移民到巴西，然后在巴西我住了10年。那么在巴西那段时间去教会也是到7、8岁就很单纯的信心，就相信这位耶稣他替我死在十字架，我需要他的帮助来认识他，来有永生，很简单。我那时候也听长辈就会跟我说你这个孩子长得很乖啊什么什么，所以我就听我就相信了，然后我就会觉得我需要耶稣，但是我只需要耶稣赦免我一些的小的一些错误，其实我本身还是蛮不错的一个人。那么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神借这些事情让我看到其实不是那样，其实我的罪非常的深，非常的可怕，是需要神的话语跟神的光照来 看到。圣经我们也经常读到，像那个马太福音耶稣说那个非常极端那个如果你就是向地上生气，你几乎就是犯了这个murder。然后他也说，如果你去看一个妇女动意念，你就已经就是犯奸淫。对，以前也读过，但是在大学的时候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就是说，哇哦 ，right， 耶稣神的这样一个标准，其实我就是一个杀人犯，我就是犯奸淫的一个人。那时候他开始帮助把他的话语的这个真理，就是真的开始进入到我心。但是就是因为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罪是多么深，我才开始真的欣赏他的恩典，真的是珍惜他的恩典。我记得在路加福音有耶稣有一次去一位法利赛人的家吃饭，叫他西门，然后他去了不久，然后突然有一个妇女进来，然后就用他的香水放在高耶稣的脚，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然后耶稣就向西门那个法利赛人说你看这样妇女我来的时候，他向法利赛人说，我来的时候你没有高我眼，你没有洗我的脚，但是这个妇女一进来之后，一直不停的用她的香水，昂贵的香水跟她的头发。那么后来他说一个比喻，说一个人劝一个人很多钱，另外一个人劝很少，最后那个人赦免这两个人所劝的钱，然后哪一个会更感恩，哪一个会更感谢这个人，当然就是那个劝很多的。然后耶稣就说一句话，就说我大概就这意思，说被赦免的多就会爱的很多，但是被赦免的少就爱的很少。那我记得这段经文对我 很有意义，因为当我看耶稣说的那句话，我相信他的意思不是说世上有很多人，有一些人是被赦免很多，有一些人是被赦免很少，我相信反而是有一些人看到他们被赦免很多， 但是有些人还看不到他们被圣灵多少，就认为这被圣灵一点点，因此他们的爱跟热情就也许就是一点点。那那时候 这段经文对我说得很深，然后刚好就是那段时间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罪是很可怕很深，所以神就借着这样的事情慢慢开始改变我，慢慢开始更多的欣赏他的这恩典。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是很大大的使用这样的经文跟一些看见来帮助我改变我的心对他的恩典的一些观点跟看法。现在如今也是，就是这个恩典不是那时候就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唱是无尽的恩典不管我多少次跌倒，我多少次不想跟他花时间，我多少次把其他的应该放次要的地位把它放首要的地位的时候，他还是有恩典来对待我。很多这个恩典也许是有时候是比较严肃很多时候是很温柔，但是我相信他的心意就是一直要把我 拉进他的怀里。第二个事情那时候发生就是神帮助我看到宣教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圣经可以看很多遍，但是在某一个时候突然也许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你就突然就看到更多或者神借着一个讲员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主日之学或者讲道，你就突然就是意识到更多。那么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我那时候参加一个课程叫 Perspectives 就关于宣教，然后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还有一本书帮助我看到，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一直有一个计划，一个很连贯的一个计划从他选择要用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来祝福万民，一直到耶稣来，一直到启示录当从各国各方各民各族来到耶稣面前敬拜，这个整个过程都是神的一个计划，就是他要把这个全世界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群人来认识他，来享受他，来敬拜他。那么当时我是刚好要毕业，大学毕业，然后那时候就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嘛，因为你要决定你以后走的方向我那时候在想我真的要就是一辈子在做一个电子工程师为一个公司赚钱嘛我真的要那种40 hour weekly job， 就是每次就是工作然后主日然后其他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想，就是神那时候就是给我一个感动，就是他让我感觉就是我好像想另外一种生活那时候他就帮助我看到这个宣教的这种心智，他是一个宣教的神他不满足于此一些人认识他的平安跟喜乐跟爱，他要万族万民认识他，并且是那些在全世界没有机会听福音的地方。那么我那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神就给我很大的感动，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真的不想在美国一直留下来，我真的要去一些比较需要的地方，甚至以后也许去一些没有福音的地方神就一步一步带我。然后这个宣教的看见就是在那时候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神帮助我看见的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经常有时候会看那些宣教士来，然后他们会说你看我离开这里，然后我死了这个死了那个然后去宣教工厂，然后好像大家的一种态度好像是哇这个人很可怜就是我们要多支持他一下来。那么但是那时候神也帮助我看到一点，就是其实就是走这条路不管是宣教还是服事还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 走这条路不是一个你会吃亏的路，反而我那时候也觉得不，也不是牺牲，因为牺牲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把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把它 放掉，然后去追一些不是那么有价值的东西，好像很大的牺牲。但是我那时候觉得 no， 我那时候觉得 no， 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因为我在放弃的东西，这些东西根本不如我能从神得到的那种生命跟满足，所以神就给我这样很大的感动。我保罗在腓立比书有一个经节，他还说，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因为神在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所以我相信那时候的这种愿望感动不是很正常的，周围我的朋友没有很多人有，我那时候就想，这是从神来的吗？神也用雅各书的第一章，他有一经节说，对不起，我没有用中文看，英语就是every good and perfect thing comes from the Father above, the Father of lights. 就是所有就是良善跟好的都是从神来。然后我看这样的心，这样的愿望，这样的心，我就觉得神这是从神来，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感动，不是很正常的，但是帮助我就是这一年这几年一直能坚持，看到他的国度，他所赐给我的比我所放弃的这些东西的价值是高过于这些东西。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那边，有一个弟兄，他最后成为我们那个教会的一个 leader， 他那时候才刚信主不久，然后有一阵又没有来教聚会，我就专门去找他，然后就想就是约他吃饭，然后就多认识他。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晚上，我们就去一个广场去吃饭，然后就星期晚上我就几乎就是几个小时跟他在一起聊天关心他。那他感谢主神，就用那个也是感动他也是觉得很被关心，然后他也就是跟我说，就是哇，你愿意花你的星期五晚上来跟我吃饭，我真的很感谢你。那我就跟他说 man， 我就跟他说我能够这样子跟你一起，然后听到你生命的一些事情，然后能看见神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些交流来在你心里做工，这样子满足远超于我在待在家里看一个电影或者跟朋友去打篮球还是什么样。我觉得这种充实跟满足是很多的时候世界的一些乐趣是没有办法给的。所以回到那个内点，就是耶稣也曾经说，你放下房子母亲父亲其他为我的缘故，我会给你百倍。这几年也是觉得我一个很大的代价，就是因为我是老大，我知道我的责任是要多照顾我父母，特别是这次我回去，我看他们年龄也越来越大，然后可以看到他们在那边的时候，我就是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你就觉得还差不多那样的，但是你到家看到他们，跟他们每天在一起，然后看他们那个脸上的皱纹啊，然后他们还在工作，爸爸是做邮局的，所以每天就带着那个去外面 Houston 很热。那么anyway，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经验让我觉得是一个代价，我没有办法，我本来可以，但是我没有办法用经济的方面就是很大的去帮助他们。但是很多这些我觉得神都一直预备，离开他们，离开这里的很多的好的朋友，但是神就是那个应许百倍，他在亚洲那边给我许多的弟兄姐妹，甚至一些妈妈爸爸在林里面的，还有今天能够在你们面前分享，这个也是一种神的应许能百倍给的。所以这一切让我意识到不是一个牺牲，完全不是一个牺牲，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OK， 现在那是我这三点在12年前神在我心做工，就是因为这三点看到神的恩典，更多珍惜他爱他，看到宣教的这个伟大是一个不会失败的一个事情，一定会到底，想真想参与，用我的生命来参与，把我的生命投入在这个事情上。然后第三个就是我的价值观，看到就是这样子走这条路是不是一个牺牲，是很大的收获。我觉得这三个就是一直陪伴着我直到今天。那么下面两个是我最近一年在辅导中心的一些体会一些经验。第一个就是成圣的这个阶段真的是一个恩典的过程，一个过程。简单的说，可能你们一些，我相信你们一些也知道，拯救，我们相信拯救基督徒的得救可以说是有三个阶段或者三个方面。一个是称义，justification。 那么在称义的时候，一个人信主，把他的信交托给主，相信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能赦免他一切的罪，因为耶稣代替他承担他应该付的代价，耶稣在十字架已经替他付，凡愿意信他的，十字架的这个工作，神就他与神就和好，他的罪就解决，他就可以与神有这个永远的关系。那每个人信主，神在那个时刻相信圣经这样教导，他就会神就会看这个人为义人，称他为义人，他不一定变成义人，但是神会称他为义人，也是恩典。那么这是称义。那么但是在实际上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是虽然在以神的眼光一个信主的人已经被称义，已经是完美，已经是无罪，但是在成圣的过程中，神会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他身上实现出来，逐渐的实现出来。所以在我们地上的这段时间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再往前走一步，再往后退三步，希望最后是一直往前走，不会退太远。成圣全就是保守我们一直会成长。那么最后就是得荣耀，最后一段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跟我们在神的眼光所看的那个完美就一致了，脱离这个罪的身体，就有耶稣的样式。不是成为神，但是就是脱离罪，所以可以跟神完全是有那个关系，面对面的。但是这个成圣的过程却是一个过程。那么我记得我带刚刚牧师分享，就是我的一个热情就是带一些弟兄。那么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会就是不耐烦，然后我会觉得怎么不赶快成长，或是会觉得你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久，就是我会想，就会想就是赶快，就是赶快悔改改变就好。那么这一年也是体会到，就是像罗马书第二章四节，保罗说你们不要藐视神的恩慈，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就是因为难道你不晓得神的这样的丰富的恩慈能令一个人悔改？那么我就是记住这样一个经文，也提醒我，就是 yeah， 这是一个过程，不会是很快，有时候不是很快，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那么在那边也是经历到很多的这样的经验，我见的一些个案来我们的辅导中心，就是不同的带着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忧虑，不同的忧郁症啊其他的。那我特别给我很大的印象的一个个案，就是他有一个词是比较专业的，是叫 PTSD， 那么他翻译成中文可能是精神受创伤后的压迫症，大概这个意思。 那么他这个受创伤的一般就是一个人，比如说发生一个很严重的车祸啊，或者见证那个911的那样一个事情，他这个打击很大，所以他那个最后一段时间他都会有一些 flashbacks， 然后一些 intrusive memory， 就是一些回顾一些这些 image 图画一直出现在他那，他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他会突然很害怕其他的。那么这个个案很特别，因为他基本上整个他的 childhood 长大的过程都是一个创伤经验，因为他妈妈有一些精神的问题，爸爸3岁他就离开，所以他总是活在恐惧当中，不管是性方面或者身体方面，言语方面的虐待都有。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个案，就是让我非常的心酸，就是那个破碎的感觉，就是哇哦，也发现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期待，我也不能期待他可以快一点好，我不能告诉他你可不可以就不要去想那些，就想别的想，他甚至有一些现状，比如说他会在某些情况那些回忆开始来，他就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就他的脑筋就没有办法分辨现在跟以前，那些现在他就以为正在发生，所以他就会心跳流汗，然后抓他又是抓着椅子，这样非常害怕，然后他的室友进来，然后让他更就是羞辱啊内疚什么都有，但这样的一个个案就是学习，我要做的不是要去纠正他改变他怎么样，当然为他祷告，但是主要是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要学会就是陪着他走，然后在他在这个过程走路的时候，希望可以神可以借着我帮助他指向一生是谁。那段时间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做辅导室，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我们觉得我们的目标是赶快把这个人搞定好，就是他来带什么问题，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但这一年我觉得也许不一定这是我最大的目的。在学校我有一个教授，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你们要小心，就是要敏感，就是也有可能神正在借着这样的一些挑战跟困难帮助这个人更靠近他，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马上想就是主要最好的就是赶快回到以前的状态，而是帮助他在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也可以帮助他更清楚的看到神，并且很多时候在痛苦当中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周围的一些，我开始把一些东西变成偶像的一些现象，有时候在痛苦当中你才开始意识到，哦，原来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神的地位了，所以很多时候是在痛苦当中我能学到的，是在其他时候学不到的，所以这也是我那时候做辅导是体会到的一点。那么再一次天父的这种恩典温柔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来引导，就是希望做辅导师也可以模仿这样的心态。最后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那边神也帮助我看到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创造一个充满恩典的一个气氛的例子。这个是一个弟兄的小组，那么这个弟兄的小组里面的这些弟兄都是一些宣教士，还有一些宣教机构的领袖，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督徒，可能就是5-6个，我们总共5-6个。那么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他们，然后但是我很惊讶他们那个组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非常的透明详细的分享他们所做的一些缺点或者犯的错误或者他们犯的罪， 非常详细，让我就是觉得甚至有点不舒服。那么在那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很特别。我先想分享一下这个组比较特别，因为他们用的一些原则是从以前那个，不是以前，现在还有，就是最开始他们创立这样的一些组是帮助那些酗酒的人，像 AA 他们有12个步骤的那类似的一种服饰。那么这个他们把类似这样的心智把它调整，就是用圣经的原则带进来，然后把重点放在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我就记得我进入这个小组，我就觉得哇，这些弟兄们他们比我以前分享的还更透明，那么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帮助，因为神借着这样一个小组帮助我再次看到我自己的一些盲点，还有我自己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并且让我敢在那样的一个场合分享这些。比如说帮助我意识到我自己一来的一些不准时的问题，其实最后就是因为我的心很自私，因为我在意我自己的时间过于在意别人的时间。还有帮助我意识到有时候当我跟某一个人弟兄或姐妹有时候来往，然后有一些出一些冲突，我很难去真的去原谅，让我意识到其实原来还有一些怀恨在我心里面，以前还没有处理好，就需要去处理。或者是帮助我看到，就是我有时候喜欢拖东西，做东西喜欢拖到最后，就是因为我的完美主义者的趋向。然后有这个的是因为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就是为人而活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这个是因为也许我还没有完全抓住神的那种无条件的爱，在我的生命可以完全的反映出来，有这样一个天父无条件的爱我，就非常充实。所以很多这个小组帮助我看到的，就是我也许以前大概知道一些表面的，但是没有到那个地步承认我自己的错，然后开始去面对。然后在这些弟兄们的帮助，可以去把我里面的一些羞辱跟内疚把它挪开。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像那个约翰一书，好像约翰一书说，就是我们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就是很多这些东西其实都一直在很多的心里的黑暗的角落，那么就希望神的光可以光照这些地方。所以借着这小组，我就体会到哇，创造一个很安全充满恩典的一个环境。我记得我看了一本书，在神学院看了一本书，它叫True Faced， 是叫翻译成真面目。那么这本书它提到也是关于恩典。那么它有一个比喻我觉得很棒，他说走到一个，你每一个基督徒在人生都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在这个十字路口你会看到两条路，然后有一条路它有一个牌子说pleasing God， 就是讨神的喜悦，然后有另外一条路你看是 trusting God， 是信靠神。然后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这个决定，就是我要走 pleasing God 讨神喜悦的路，还是我要走 trusting God 信靠神的这个道路。然后他就说这个，他就在书里面他说，那么我当时就想，我觉得 pleasing God 讨神喜悦好像比较行， trusting God 信靠神好像有点抽象，我走这条路就是讨神喜悦好像是我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就选择就走这条路。然后走这条路一阵子，他就看到一个屋子，那屋子前面有一个牌子，他就说尽力去做所有神要我去做的事情，尽力去做所有神要我做的事情。 然后他就看，我觉得 OK， 我觉得这个跟我的心，我觉得很相称。我觉得我就是要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我要尽力努力的去做。然后他刚好要去开那个门的那个把手是叫努力 effort 开了。他一进去，然后一个主人就出来，就见他，看很多人在，然后他一个主人见他就说：“欢迎你来，我们这里是。”好意图之屋，好意图之屋。然后他就想，哦，好意图，对啊，我就是要好意图来去讨神的喜悦。那么他进来的时候，那个主人就问你最近还好吗？他就说，其实最近有一点累，生活中有些事情不是很顺，然后我也是挣扎，然后他能把话说完之前，那个主人就这样子，然后他就把一个面具拿出来，然后就交给他，然后大家都是看着，然后等着他就是把面具放上去，然后他就拿到面具就把它放上去，面具就是一个笑容放上去，然后他就说，其实都 OK 了，这个最近都还好。然后大家在屋子里面，大家就放一口气，然后就继续聊天。所以他描述这个就是一种我们尽力努力的去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做，为主做。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就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的那个面具就开始有一些裂，就开始觉得很难把。里面的一些东西藏起来，并且那个书就继续描述说，他开始有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人的面孔，突然看到一瞬间是很痛苦的样子，然后觉得这样持续下去会觉得真的是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就会很累。所以书就继续讲着，然后他就决定就离开那个，然后又回到十字路口，然后他就去那个 trusting God 信靠神那条路，然后走到一个屋子里面，说的是按照神赐给我的身份而活，按照神赐给我的身份而活。然后他就抓那个把手，然后就是把手上面写的是谦卑 humility， 把那个门开进去，然后主持人就来说，哎，欢迎你来。然后他就说，谢谢。然后他说，你最近还好吗？然后最后他就想到上次那个经验，他就说，我最近还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大家就很安静，就一直看着他。然后他又觉得有压力，他觉得怎么大家又在看。然后他就说，好吧，我承认我最近里面有很多内疚，最近也是很多压力，家庭也不是很顺，然后我相信我这样一定不受欢迎。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就说，你只这样而已啊，我还有酗酒，我还有看色情网站，我还有其他的。所以这个比喻意思就是然后那个对不起那个主持人就说，这是恩典之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我觉得很帮助我，就是给我很深刻一个影响。那我心里就是很希望，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们教会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多多美多棒。当每个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觉得不用戴面具，当分享一些是很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听到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对付，但是很难去了解，但是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大家都觉得我还是可以分享。我觉得这是多么一个美一个很棒的事情。那么当然在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创造出来，但是我相信可以在一对一关系，可以在一对二、二对二小组团契慢慢建立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一个气氛。回到那个小组，很多让我愿意分享的，都是因为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弟兄，他们分享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挣扎。当我看到他们那样分享，我就觉得，哦 man， 有时候他们分享我的听，我就觉得我就是那样， 那让我更有胆子来去分享。所以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很棒，就是 leading with your weaknesses， 就是以你的软弱去带领别人，非常的反文化，不是很正常，但是就是看到保罗，也是说我们夸我们的软弱，在基督里夸我们的软弱，所以在这个小组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么我的很大的希望跟祷告要求，就是神可以借着我把这样的一些心态、恩典跟标带面具、透明的这样的关系、带去、中国那边的工厂、影响那边的年轻的 leaders、可以慢慢的希望就神可以借着这样的事工来去让教会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地方，给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就跟你们分享这五点。神充满的恩典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因此可以更多欣赏他的恩典和他的爱。神帮助我看到他的国度，他的事情，宣教的工作是远超过我自己的一些小事情，因此我不想为我的小事情而活。他帮助我改变我的心，我的价值观，让我真正的看到价值在哪里。第四，他以温柔的手、丰富的宽容忍耐来引导我，帮助我看到学习悔改。那第四就是他给我这次的一个经验，创造一个充满恩典的一个气氛，也是我希望就是神可以借着我带去其他的地方。所以谢谢你们。所以我想做一个祷告。谢谢亲爱的天父，真的是谢谢你今天再次支撑了我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天父，我就求你今天所分享的这一切能慢慢的帮助磐石教会都能抓住活出很多这样的真理。天父，我也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做工。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没有结束的，是无尽的，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和盼望。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地方经历了什么，犯了什么错，犯了什么罪，天父，你的恩典是完全可以赎回这一切。天父，谢谢你也帮助我们，真的是希望你可以在我们教会里做工，让我们可以正成为那充满恩典安全的地方。每个人来到这里，他们都觉得这就是家，这就是可以把真正的真面目把面具放下来，来彼此认识，彼此来敬拜你。谢谢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